这牧师他来在我们当中讲到，他讲到外面的世界社会是要人往上爬，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其实我们应该是往下走。那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的榜样，如果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谦卑，乃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请注意，耶稣基督是从高往下。当他往下的时候，后面紧接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注意啊，请注意。先下，然后才上去，把它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民。然后呢，使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称他为主，口称他为主。那你注意一件事，上个礼拜吉正牧师讲到这一点，就是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都愿意降卑自己。神就把我们抬高。如果我们是反过来，我一直要把我自己抬高，那么我们的结局就是必然要受羞辱。今天在教会，你要知道一件事啊，特别是北美的教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人里面的自我太大。人都是要高抬自己，人都是要想别人。被他来左右，被他来影响，人都是想要在教会里面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把教会当做自己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空间。这些人虽然手中是在做神的事工，但实际上他做的工作是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真正在做神的工作。关键是我们没有认识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经文，我们同声再读一遍《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一面念我们一面思想，预备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今天在北美也好，其实在世界各地，我想都一样。不管是传道人，是长老，是执事，是在各个不同。事工侍奉的这些同工，为什么我们的侍奉很容易就灰心、沮丧、退却、冷淡、抱怨、苦读、受到伤害，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认识，把这节经节给它再放出来。我们没有认识这节经节耶稣说的话。我们再重申读一遍，预备来。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好，就到这。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包括以前的我，我们都不了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讲这句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第一，注意吧，今天很多教会很多人不敢出来侍奉。第二种就是，教会有些人很想出来侍奉，不敢出来侍奉，或者是很想出来侍奉，这两种人都是没有明白耶稣讲这句话真正的属灵的含义。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注意，请特别注意，一个人若是不肯让神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做神的工作。一个人如果不肯先让神工作，或说一个人若是不肯让神先服侍我，我就没有办法去服侍神。这个秩序是不能够颠倒，是非常重要。假如这一件事、这个观念我们没有，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就很容易气馁，很容易灰心沮丧，我们很容易甚至受到伤害，我们带来苦毒，甚至引起教会的分裂。为什么不少的人没有先接受耶稣的服侍，他就去服侍耶稣，会带来这些后果？记住，若是不先接受主在我的生命中服侍我，我就去服侍主，我一定是受伤，我一定会自我，我一定会有苦毒，我一定会灰心沮丧等等。为什么？因为我是在血气中侍奉，我是在老我中侍奉，我的侍奉里面的动机不单纯，我侍奉表面上我是在侍奉神，实际上我是在侍奉服侍我自己，我是透过侍奉来彰显自己的恩赐，我是透过侍奉来让人看见我多如何如何，让人看见我很属灵，很有生命。这种人如果带着这种心态侍奉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受到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先没有被耶稣来对付，他的生命要先接受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来先服侍他，他才能够服侍耶稣基督。这个秩序是不能够颠倒的。如果这一件事情我们弄清楚了，教会一定是什么？和谐，一定是谦卑，一定是合一，一定是充满喜乐，一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很好的结果。所以一个人若是不肯让神先在他生命中工作，他就没有办法来做神的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敢侍奉，也不想侍奉？要么是受了伤害，要么是看侍奉太重的担子，所以不敢出来。这些是没有经历认识这一组经典。第二种人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喜欢侍奉，很喜欢侍奉，非常的火热，但是他们的侍奉没有先接受主在他生命中来先侍奉他服侍他，所以他的侍奉也很容易受到伤害。为什么？因为他往往在侍奉中没有办法照着他本性中的那种欲望达到他的那个目的，除非他先被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先对付。所以亲爱的姊妹们，这是今天北美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现在请问你，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在教会侍奉，不管你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我现在请问你一件事，假如你侍奉有了成效，请问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成效，还是神的工作神的成效？回答我。谁？你真的确定是神吗？如果先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服侍，他要去服侍耶稣，他因为一时手中有了所谓的成果，这种火热侍奉的人所带来的结果是自义，是骄傲，是自满。这种人会很容易跟别人比较，这种人会看，哦，大志今天在台上做领会领得比我还好，心里面就开始产生嫉妒。大志他比我比口才，心里面就开始产生恨，我要把这个人弄下去，然后想办法从牧师身上来工作。他却没有想到说，我应该祷告求耶稣，不是把大志弄下去，而是说，主啊，你把大志摆在我的面前，让我看见我的本相，让我看见我里面的自我，让我看到我里面我是如何以自我为中心，我不是在侍奉你，我是在侍奉我自己。主啊，求你除去我心中的嫉妒、骄傲、仇恨等等等等。那你的侍奉，就因为透过这样的祷告，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一工作，先让耶稣服侍你，你这个时候你来服侍主，你 所带来的就是喜乐平安，不再是嫉妒苦毒仇恨纷争扰攘，不是。所以我们来看几节经节，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好，就读到这。我们原是什么？他的工作意思是我们要让耶稣先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栽种，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什么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是在那使他生长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李牧师做牧师，李牧师算什么？回答我，算什么？不讲我下去了。你牧师算什么 ？So what？ 你敢讲 so what？ 好大的狗胆！啊，没有开玩笑，本来就是 so what， 不是你李牧师能成就什么？使教会成长的是神。保罗说：“我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那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在诗篇有一句话说，若不是耶和华，注意哦，耶和华亲自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看见一件事，我们要不要看守？我们要不要建造？要不要？但是当你我在建造和看守的过程中，如果不是耶和华他在做的话，我们就是徒然劳力，枉然警醒。所以你看见一件事，在教会，在家庭，在公司，不管在任何一个场所，你工作上班，你在家里面做丈夫做妻子管教儿女，你在教会侍奉，全部都是需要看见是神在做。你把你只交给神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来成就大事。对你孩子管教不要灰心，对你的另外一半，他怎么老是喉咙湿、气管炎、黄老婆，不是黄老婆，黄脸婆，等等等等 ，No， 你错了，你要交托给神，不是说主啊，求你改变我太太好，应该说主啊，求你先在我的生命中工作，神就让你的太太觉得越来越漂亮。一个笑话哈，有一天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30周年，有一个天使就来问他们，哎呀，这是笑话了，不是真的，哎，说先问太太，哎，你这30周年你有什么期盼呢？太太说，我真的很想30年了跟我丈夫从来没有什么，没有去做过 cruise， 我很想跟我的丈夫一起去做 cruise。享受夫妻之间，我们都忙碌，我们应该好好的安静在一起。这天使一听不错，就把他手上的金箍棒一挥，2张 cruise 的票就在他手中了。哇，这个太太很高兴。紧接着这个天使就问这个丈夫，哎，你30周年以后你对你们夫妻有什么盼望啊？这个丈夫就说，我真巴不得我的太太我再年轻30岁。这个天使一听到，把金箍棒一挥，发生什么事了？啊，这个先生原来是60岁，一下他要他太太再年轻30岁，好，我就让你老30岁，就变90岁。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啊？啊？我们侍奉也好，在家庭也好，对子女也好，和对老板对同事也好，我们都很容易看对方，什么事都是站在我的位上，别人应该满足我，别人应该照我的意思，连牧师也应该照我的意思。牧师，如果你今天不能满足我牧师，你就不是好牧师啊。长老执事，如果你今天不能够按照我的意思，那么你就不是好长老好执事。老板，连老板都得听他的，要太太要丈夫听他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什么事情我们是要人来服侍你，你却没有让把自己谦卑 顺服在主耶稣的面前，先接受他的服侍，我们永远是灰心、沮丧、失望、苦毒、仇恨、怨言一大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这个一定要秩序要弄清楚。我们再看创世纪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来。天地万物，到了第七日，神造物以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为什么要记载这句话？什么意思？神创造工六天，第七天安息了。神还需要休息吗？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不打盹也不睡觉，以色列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这里的安息不是说神创造六天气喘吁吁，所以神需要休息，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是神先工作，亚当才能够工作。神先工作的前六天，神的第七天是亚当的第一天。神先工作，然后神歇息了，安息了。亚当必须先安息在神的工作当中，亚当得了安息之后，亚当才可以去工作，亚当才能够治理、管理、看守。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字都是有属灵含义在里面的。亲爱的姊妹们，如果神没有先工作，亚当就不可能工作。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个来。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所以亚当他进入安息是因为神歇了他的工，所以亚当才能够安息。好，那你注意，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二十章跟生命记里面讲到十诫，十诫里面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是不可为我雕刻任何的偶像，第三是当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注意当守安息日。为什么前面四条，注意啊，前面四条是对神的，后面六条是对人的，而在神与人之间的第四条是要守安息日，到底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你先不安息在神的里面，你后面五到七到十条你绝对没有能力去遵守。如果我要不杀人、不偷窃、不贪恋别人的妻子、背负流氓，我不这个犯奸淫，我不偷盗等等，这些我能够做得到，是我因为先安息在神的里头，我后面这些我才做得到。所以你看到一件事，一个触摸神工作的人，他如果先没有安息在基督的里头，他触摸神的工作反而带给他危险，而且带给教会灾难，带给自己的家庭祸患。原谅我讲的可能比较重了，但是我亲自看到这样的见证。那当然你不要被吓到，后面我会告诉你神有恩典。如果你去看利未记二三章，他又讲到许多的节日，这些节日它包括逾越节、这个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等等。在这些节日之前，第一个是安息日。为什么要把安息日摆在第一呢？假如先没有守安息日，人就算守后面所有的节期都没有意义。假如第四诫先没有当守安息日，人没有办法守所有后面的这些诫命，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先安息在他里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叫安息在他里头？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抬头仰望十字架，仰望耶稣基督，让他对付我，像光照到我，除去我里面一切的虚假、自我、肉体、情欲、败坏、血气等等。只有当我安息在神里面以后，让祖先在我的生命中工作，我就能够来做耶稣基督要我做的工作。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人子来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注意，先接受神的服侍，我们才可以受什么，才可以去服侍，服侍神，服侍人。这个秩序是不能够颠倒。那现在问题来了，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服侍我们呢？我想简单的讲，时间不容许我详细一个一个讲的。第一，他是先为我们上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第二，注意哈，耶稣为我们洗脚。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十三章八节，预备来。彼得说，请注意，若是不先接受耶稣基督服侍我们，我们就与他无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耶稣讲任何一句话都有很宝贝的真理在里头。假如我受洗，我说我重生得救，我也受洗了，可是在我的生命中还是有许多的罪性败坏和杂质，我能够受洗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紧接耶稣要为我们洗脚。耶稣为你为我洗脚，就是要借着他的谦卑的榜样，让我除去我生命中的脚是最脏最臭的。我们的生命中太多的杂脏东西、污秽臭的东西、龌龊的、虚假的、败坏的，需要他来帮我们洗干净。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让我洗你的脚，你全身就干净，有没有？所以你记住一件事，耶稣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所以一个被耶稣接受他的侍奉，接受他洗我的脚的人，我们就与基督有份。这个有份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含义，今天我不去讲里面的含义，但是耶稣讲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先接受我来服侍你，这是很重要的。好，再来耶利米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上，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你注意一件事，我们耶稣是怎么服侍我们呢？先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才能够建立和栽植。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扩堂，请问是不是直接在上面扩？是不是这样？必须怎么做？先要什么？把旧的怎么样拆毁，然后才能够重新建一个更高更好更漂亮巍峨的一个教堂。一样的道理，神不但救赎了我们，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拆毁拔除倾覆，为的是建立和栽植。如果先没有拆毁毁坏倾覆拔除，神就没有办法建立和栽植。一样，这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耶稣基督服侍我们的方式。在下面，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什么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要能够成圣，我们就必须借着神的灵将我们罪性中的败坏洗净，又要用借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等的病，使教会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意，耶稣基督怎么服侍我们，就是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污秽杂质皱纹瑕疵，使我们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都是接受耶稣基督服侍我们的方式，而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走过这个过程。如果不走过这个过程，我们直接去做，就会带来什么苦读、沮丧、后悔、怨言，甚至带来教会的分裂、嫉妒、仇恨。这是今天北美教会太多的现象，都是因为这样，不肯接受神的服侍。 好，讲到这里，你现在请特别注意听这句话。我请问啊，我们在座很多人上班，你的老板应聘你，他要什么样的人才？回答我。王中，你在工作，你老板他是要什么样的人？什么叫合适的？啊 ？No， 他要的是佼佼者。注意哈，老板是雇工雇人，他是雇人。你看耶稣去怎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怎么说呢？你看约翰福音十章，下面，下面，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耶稣最顾忌的，不是最顾忌的，最忌讳的就是雇工，而雇工却是属世的公司行号，请你来就是做雇工的。什么叫雇工？哎，我找雇工，假如我今天的公司，我是公司老板，我找雇工，我找什么样的人？在街上讨饭的，小学毕业的，耳鸣目聪的，会不会找这种人？那回答我，找不找这种人？他要找什么？美国哈佛毕业的 ，McGill 大学毕业的 ，McGill 是个好学校，要不然至少 UFT 毕业的嘛，是不是啊？哎，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陈立，陈立就是优秀的，要不然老板怎么用你啊？属实的公司行号都是这样。注意，耶稣基督。他呼召你跟我，注意听这句话，耶稣基督绝不是找那些最优秀的人，耶稣基督也不是招你招我来做机要秘书，耶稣基督也不是招你招我来做特别的助理，来帮助耶稣基督来推展神国的事工。 No， 如果你我是存这种心态，那只会给教会带来灾祸。我在北美有看了太多人，太多人是这种心态。假如今天教会没有我老李在，今天教会就撑不住。我今天在教会，我是老资格，教会成立了40年，我在这个教会我也40年，教会没有我老李，教会就不能如何。教会若不是因为今天我老李，教会又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效、辉煌、成果。因此，我讲话就才算数，大致你算老几？你走的路还没我过的桥多。我在北美看到不少这种人，给教会带来灾难，太危险。把世俗的观念带到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呼召你我不是做机要秘书、特别助理，去帮助神来推展神国的事业。神也不需要去张贴广告、招人启事来聘请人来替他工作。哦，耶稣绝不做这种事。外面公司老板找的都是要优秀的人，耶稣基督正好相反。耶稣基督找谁？回答我。耶稣基督找谁？人只来，他说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要寻找什么？罪人。我来不是要寻找义人。耶稣太独特。今天教会我们都是罪人，假如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没有资格坐在这。如果我觉得只有我才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就中了魔鬼的当。今天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好，我们教会有为新生命多一个教会，感谢主，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恩典，也是神给我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大家的恩典。今天有些人 觉得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侍奉，我能够教主日学，我能够上台讲道，我能够成为音乐的这个司琴，我可以成为音乐的指挥，我可以在台上唱诗，我可以做小组长，那是因为我比王中还有才干，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台上。王中，我跟你说，哦，好，很好。世俗公司的观念和做法，带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完蛋，一定分裂，一定分裂。我上次讲过一个例子，泰国那个教会还记不记得？无用长老那个都忘了，但时间的关系我不再讲了。所以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没有？他说，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注意哦，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能解经讲神的道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团团。保罗又说了，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怎么样，算不得什么。他说，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不管你多有恩赐，多有才干，多有能力，多有精力，如果没有爱， nothing， 全部是 nothing。 今天教会缺少的就是爱，今天教会缺少的就是谦卑，今天教会缺少的就是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今天教会缺少的就是凡事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教会产生问题，我们教会感谢主，我说实在的，为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为大家感谢主，我能够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我们来侍奉神，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我为大家感谢主，真的是神给我们教会的恩典。我们来看历代志下这句经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很重要，预备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注意，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目的是为了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神今天招你招我，神是要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然后神就向这些人显大能，帮助他们来侍奉。是神在工作，是神在什么，在做事，根本不是人。所以亲爱的姊妹们，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在商店门口啊，看到招人的启示都是什么 Help wanted， 有没有看过？有没有 Help wanted？ 那请注意，注意听，所有的公司行号商店都是征召人来帮助的，但是基督教的福音不是 help wanted， 基督教的福音是 help 什么什么 available。 什么叫 help available？ 我们来看几节经节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起看下面的经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哦，这节不要读了，大家都知道了。十一章二十八节，预备，来，凡劳苦，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我现在请问你啊，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神所要招的人是那些自认为自己可慕的人，不配的人，有病的人，认为自己是罪人，认为自己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是耳聋的，是灵里面缺乏的，软弱的。神要招这一群人，使他们成为 耶和华的大军队。神绝不找博士，原来我在做很多博士。我所谓的博士，是不认为自己凭着我有博士学位，如何如何的。神不找这种人。因而目的只小学毕业，对神大大失望。太多的例子，请注意听这句话。所有企业、公司、行号、政府机构招聘人才，都是最好的人才，对不对啊？对不对？你注意听，耶稣他是要找罪人、找有病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大医生。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大医生，这是第一。为什么他是大医生？只有他能够真正拯救我们、改变我们，不但在今生，而且永世。你还注意，耶稣基督不但是最好的大医生，耶稣基督还给我们最好的药方。这个药方是什么药方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其实就是耶稣说，我是什么？生命的活水，我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活水就是最好的处方。注意，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老板？回答我，是不是？他呼召我们，他没有给我们加 description。 注意啊，耶稣基督他召我们不是给你加 description，耶稣基督召我们是给我们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跟 description 什么不一样？耶稣基督不但是大医生，耶稣基督还是最好的处方。他召我们来，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聋子、瞎子、瘸腿的，我们是心灵有病的人。耶稣召我们，然后他是我们最好的大医生，医治我们。他先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他又给我们 prescription， 最好的处方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破碎开的身体，他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是最好的 prescription， 借着这个来医治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这还不打紧，耶稣基督还天天把我们扶着。我们是病人嘛，软弱，当我自认为自己软弱不配，我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凭什么你让我站在台上侍奉你？我凭什么你让我做小组长？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不足的人。主啊，求你，求你刚强我，求你医治我，求你改变我。当你是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基督其实是在讲，真正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医治我们，他一口一口的把他的处方、生命的粮放在我们里头，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救我们、改变我们、修剪我们、塑造我们、更新我们。透过只有吃耶稣基督给的处方，先让他服侍，先让他医治，我们才有能力去侍奉。假如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处方，我出来侍奉太危险，给教会带来灾祸，给自己也带来咒诅。人类教会太多例子，我实在没有时间去讲一个一个的例子，活生生的例子，而且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也不想讲。今天的教会，我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先服侍我们，我们不肯，我们拒绝这个大医生，我们不要他的处方，我们甚至也不要他来服侍我们，一瓢一瓢把药放在我们的口里。 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你有难处，有的人在孩子管教上有很大的苦恼，有的人在婚姻上出了问题，有的人在工作上有难处，有的人在事业上，在许多的各方面事情上有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听耶稣基督说，孩子，我来我是要服侍你，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他服侍呢？请注意听下面这句话，我们都是软弱无力的人，我们都是伤心失望的人，我们都是受了伤的人，我们都是曾经被压伤过的人，我们都是有重担的人，只要你我肯把这一切带到他的面前，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把过去所有这些创伤的经历，我只有求你，只有你能医治我。耶稣基督能够重新使我们得着医治，得着安慰，得着能力，得着复兴，得着更新。耶稣基督今天就要擦干你的眼泪，耶稣基督今天就要来医治你，耶稣基督今天就要来更新你，耶稣基督今天他就要把新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要赐给你，耶稣基督他今天就要重新来建立你，栽植你，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肯把你的罪性的本相败坏，你不敢为人知道的，你全部摊在他的面前，让他来服侍你，让他来医治你，让他来侍奉你，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跟你老板，你跟你同事之间的疙瘩，所有的隔阂，亲爱的姊妹们，我担保你，你一定经历他的医治，我担保你，你一定经历他在你身上他要侍奉你，因为这是耶稣他来的本意，我来是要什么？人子来是要什么？要侍奉人，有没有？要来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当我们先接受耶稣服侍，我们就可以服侍神，服侍人。这个秩序绝不能颠倒。若是你过去侍奉中曾经受过伤害，有苦读，有误会，心中不能宽恕，不能谅解，我希望你现在就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他有恩赐，他会帮助你宽恕你，他会帮助你从你的侍奉中重新得力。我自己也曾经在无意中伤害过人，我也是在懵懵懂懂自己来学习，神也让我在失败中让我来经历学习功课。我自己在侍奉中也不免会被人误会，或是被伤害，但是非常感谢主，这20年来我经历神在我身上的服侍，他调节我，他调整我，修剪我，改变我，塑造我，甚至鞭策我，管教我。今天我还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很喜乐的能够侍奉这位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亲爱的姊妹们，每当我自己在忧伤、受伤、苦读、不谅解，以及我自己也伤害别人，我自己不知道圣灵光照责备在灵修的时候，我立刻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医治我，主啊，我需要你服侍我，我需要你改变我，我需要你调整我，我需要你修剪我，感谢主，我经历他先服侍我，所以这20年来我仍然很喜乐的，我跟师母我们非常喜乐的。请问侍奉有没有重担，有没有压力，侍奉可不能被人误解，侍奉是不是每个人都满意，没有关系，亲爱的姊妹们，没有关系。如果你 被神服侍过，你就有喜乐、力量、盼望、平安，你继续来侍奉神。这是神奇妙的恩典，是我所不配的。像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他抬举我从粪堆中抬举我，我算什么？竟然他给我喜乐侍奉他，他给我能力来侍奉他，他给我恩典来侍奉他。像我这样一个不健康的人，有病的人，软弱的人，有罪的人，我算什么？我今天不侍奉他，是因为我经历耶稣基督他的话，他先服侍我，他先洗我的脚，他为我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他透过他的死跟复活，他把新的能力可以带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也可以经历到。我最后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基督住一天是恩典的施予者，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我们侍奉他的受惠者。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施予者，耶稣基督绝不是我们侍奉他，注意好，不是我们侍奉他的受惠者，他不是 beneficiary， 他是 the giver， 他是 the healer， 他是施赏赐者，他是施予者，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大能的那位医生，他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除非你我认知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在教会里面耶稣要找的是这种人。耶稣没有说博士硕士自认为自己强壮健康有能干的有经验有才华的人来，这些人耶稣完全不要用，就像法利赛人耶稣不用。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清楚的观念。那也许你就问牧师，哇，如果今天一听你这样讲，我现在在做，刚说好叫大志，我现在是做教会宣教布道的执事，哇，今天听你这样讲，那我不敢侍奉，不要再侍奉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No， 正好相反。哎呦，矛盾，怎么正好相反？请注意，当你我把先后秩序弄清楚了，你一边侍奉，你一边去揣摩神的心。一边侍奉，你一边看见神借着同工来对付你，来修剪你，来调整你。你看见自己的本相，然后神借着人事环境来医治我、服侍我、改变我、修剪我、调整我、塑造我、拆毁我、拔除我、栽植我、建立我。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有侍奉，你更容易经历被神来侍奉。假如你不参与侍奉，你不容易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侍奉。所以我鼓励你出来侍奉，但是你出来侍奉一定要一直不断地接受神在你生命中的侍奉。好大的 privilege， 当你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欢喜快乐，谦卑同意，同心合意来侍奉神。保罗给我们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今日不得来，我看见他能够侍奉完全是神的恩。这里面有三个恩，这三个恩是三种不同层面的恩。我今天没有时间也不讲这个问题，但是你要看见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不会说你看是因为我多有才华、恩赐、才干、经验等等，你们没有我就不行。 No， 他看见我今天我算什么，我能够站在这侍奉神的话，成为神话语的执事，全部是神的恩，完全是神的恩。 完全是神的恩，完全是神的恩，没有别的。当他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更加的谦卑，更加的顺服，更加的敬畏，更加的愿意彰显神的恩，教会就蒙福了，教会就彰显了神的荣耀，教会就合一了，教会就有美好的见证。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吧，亲爱的姊妹们。当你不知道有智慧如何来处理你的时间、金钱、你的儿女、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等等所有所有的事，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感谢主，把你自己交给他，他给你智慧，他先来服侍你，他就给你智慧来 manage 处理所有这些你生活中的难题。这种经历，除非你灵修、祷告、读经来敬拜神、亲近神，透过这个过程，你就必然经历神在你身上他服侍你的果效。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来是要服侍我们，不是受我们的服侍。你是我们最好的大医生，你也是最好的处方，你还天天那么细心无微不至的照料我们，每一天每一脚每一步你都随伴着我，你都在牵引着我，你保抱着我，你怀揣着我，你天天用属天的灵粮好像最好的处方一点一点的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医治我们，来拆毁我们，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愿意接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雕塑，使我们满有你的模样。我们很软弱，我们太多太多的不配，我们离你的模样差得太远。求你一直不断地来更新我们，这是我们的信仰。